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请你真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请你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保守我们在顺服中能够真的经历你。我们有许多的不顺服，主啊，请你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疆界，使我们能够超越自己，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圣灵的大能。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引导我们，省察自己，使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上周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记不记得？对，明白神旨意，有关教会。那我给大家一个功课是什么？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请问在过去这个礼拜，你有试着每天跟自己说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有没有？有。哎，那个居民兄举得 很高。那有没有帮助？还是根本就没有事？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三个月好了，我们已经讲了第八讲了，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讲了。那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你在小组查经或在主日分享，你觉得你有得着的举手，看有多少？你觉得你有得着的，有学到东西的，有没有？哇，没有很多，一半。好，那请放下。那这些当中，你的生命有改变的举手。哎，也是刚刚那些人，请放下。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得着的人就没有改变，是不是？有得着的人才有改变。神的话是要去行的。所以过去三个月，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经历神的旨意。如果你在这三个月没有得着，也没有改变，那你基本上就是没有去好好的思考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你的恶的惯性的轮子还是继续在跑，你没有开始重新去向往神所喜悦你过的生活。那过去这两个星期，我就常常在家里跟自己说，然后我还有手势，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每次跟太太差点要吵架，我就开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然后我太太就说，师母就说，她说我就知道你要这样做。然后而且我还延伸过去，我还跟她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但真的，我希望你们大家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如果你过去这个星期还没有做，你想要像明光照耀。你希望你的家能够使人看到，就是说，哎，我也要有像这个基督徒一样的家，用耶稣来做我们家之主。你希望人家来到教会，看到这个大家庭，就说这个是我想要在的地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像明光照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来学习的思考的是，怎么样在顺服中来经历神。其实我们在前几课已经提了，顺服是经历神的前提或是必要条件。但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顺服中你是如何能够真经历神，还有在经历神当中你怎么能够学得更顺服。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那里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本来是站在湖边的，结果呢大家拥挤他，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然后挤着要听他的道。那我在这里就想了，哎，我多么盼望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心呢，大家挤着来教会，挤着来看圣经，挤着来跟神祷告。我们对神的话需要有这种渴慕。耶稣的教导已经许多记载在圣经，他当时他们还必须说就是当时他们也没有录音机，他们也没有圣经，所以呢他们用挤着去听耶稣的话，听耶稣讲什么，可能之后再跟别人传。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本圣经了，而且网上还有许多的资料，但是我们那么幸福的当中却没有渴慕的心。当时他们挤到一个地步啊，耶稣只好去找船。为什么？因为岸边都没有地方站，所以耶稣必须去找船，然后在船上跟他们讲道。你由此可知人是多有多么的多啊！所以耶稣就找到两条船。好，那这两条船是靠在湖边。那为什么靠在湖边呢？刚打完鱼吗？所以耶稣呢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彼得，彼得是还在船上，请彼得把船撑远一点，稍微离岸，然后他就在船上坐下教大家。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在岸上，因为太挤了没办法，他没办法讲，所以只好在船上。那我们发现说当时他们是真的很有这一群一开始的是真的很渴慕神的话。那后来呢，我们看见说耶稣讲完道了之后，讲完了他说什么，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了彼得身上。彼得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耶稣是神，但他知道耶稣是很特殊的。如果你是彼得在当时你会怎么做？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或者老师好了，老师走到了这个你的船上跟大家讲道，讲完了之后他跟你说，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会怎么说？我想你要想彼得是谁来的，这两艘船可能不知道是两艘都他的，还是跟着合伙的，还是有一艘是他的，反正他是船长，他拥有这个船。那请问谁对鱼的动态最了解？彼得啊。彼得每一天他都必须带着大家去找鱼，你说谁对鱼最了解？因为这是他谋生的工具。耶稣在船上的教导是很有权柄，但耶稣是不是渔夫？不是。所以你要一个捕鱼专家去听一个学校的老师的话，假设是这样的，彼得会说什么？老师拜托，你在这方面给我一点尊重好不好？好歹我也捕了几十年或十几年，我不知道几年了，好歹我也捕了很久的鱼啦，我还是船长我从水手弄到船长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好歹要相信我，我比你更知道哪里有鱼吧。他在这边说，他说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打了一夜了。那你以为彼得是笨蛋吗？大家是笨蛋吗？打了一夜了还没有捕到鱼，那他为什么还要再回去捕呢？他是专家他专家，他为什么要去听耶稣的话呢？可是你发现他这里没有抱怨，他没有说耶稣你是谁啊，你睡了是啦，我很尊重你的教导啊，但是呢请你在这上面尊重我吧，不要再讲那么多让我们那么累了好不好，那明天我们再去捕鱼，搞不好有鱼我再给你拿来请你吃，老师这样子。他没有了。而且你知道吗，你在这边看到说，他说在这个西门那个时候一个人西门在船上，可是打鱼的人却不在船上，他们去干嘛了？第二节，洗网去了。哇，如果我是彼得我会想，老师拜托，我的那些伙计们还在洗网，网都还没洗完，你或者是刚洗完，你就要我再下海一次，那我不是马上上来又要再洗网，我又不觉得会有鱼，虐待劳工了。那可是我想彼得在当时可能有一种已经了解到耶稣身上他明白了一些什么，他知道，我想呢，其实作为一个捕鱼老手，他的心并不身份并不容易放下。我想他的心是需要挣扎的，他要听一个外行人的话，需要很大的挣扎。但他知道耶稣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耶稣讲话带有权柄，他知道耶稣带着能力，所以他跟那个耶稣说：“我没有打造什么，但因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发现有些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神在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可能和你过去的经验相冲突。 彼得的经验是打不到鱼，耶稣要告诉他新的体验，说你听我的话去打就有鱼。过去你的经验告诉你，可能是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过去你的经验在 人的面前你就说不出话来，但是你愿不愿意学习彼得一样，为了神来突破你的心结？牧师认识许多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其实很难的地方就是他怎么突破他的悲观，因为他所讲的话很多都是负面的。过去你的经验告诉你，你就是悲观的。我甚至听过有人跟我说，我 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那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的应许，知道在这些悲观的世界当中，神的眼光是正面的，有一个盼望在那里。过去你的经验，我们常听人说，也常常真的看人家这样做，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饶人。但耶稣说，我们要不断的饶恕人，要一直不断的饶恕。你愿不愿意打破你过去的经验，那些人犯我我就犯人的经验，来赦免那些伤害你的人？很多时候神要我们超越自己，但我们都拿着我们自己的专业，我们自己的能力，说上帝，我不要你来管我的生命，你只要管我想要让你管的部分就好，我不想要你管的部分请你不要来管我。捕鱼是我的专业，请你不要来管我。我要怎么样过我的日子，我不喜欢那个人就是不喜欢那个人，请你不要来管我。我偶尔抱抱怨，请你不要来管我。我在家没有做好的见证，也请你不要来管我，因为我这样子比较开心。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人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愿意神来管的地方，一个是我们不愿意神来管的地方。而我们愿意神来管的地方，本来就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但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常常会去拒绝神来处理，因为我们希望保持我们的自己。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请问谁才是内行捕鱼的人？是彼得天天在捕鱼的，还是他连鱼都创造了的神？我以前是做电脑的，请问是神懂电脑还是你懂电脑？我觉得神能够连人脑都能够创造，现在我们人还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像人脑的东西，你觉得谁比较懂脑？可是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比神知道，尤其是我们不想神碰的那块地方。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第一次的证道的时候呢，台下坐了200多个学生老师，我很害怕。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学校证道的时候，那是大概十一年前吧。那我证道的时候，台下真的很受感动，我讲的非常的糟，我自己认为我讲的很糟，事实也真的讲得很糟。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完之后啊，有批斗大会，不是批斗大会，那就是校长他会找几个学生，而且他们本来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结束之后把你叫来，然后大家跟你讲。我记得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就跑去学校的餐厅，然后有6个人吧，加我6个还是加起来7个忘记了，就开始跟我说，你们大都校长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他今天讲的怎样？先问我啦，我觉得今天讲的怎样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当然都先鼓励啦，都说哎不错啊不错。然后后面就开始讲，哎，你的那个比喻应该在你的正道的你的解释的后面，不是解释的前面，要先解释再比喻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开始讲了讲。那可是你知道吗，也就在那一次的证道，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原来你证道神可以用你，让人哭泣，让人改变，让人悔改。所以很多时候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次的经验，那一次我真的是很担心很担心，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看，那么在那时候我去在去之前去中国了，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读那一本，那个我还记得那本是红色的，然后是真的在这个怎么讲， 在这个解经书上面是比较难的，一大堆希腊文在里面的，我根本也不是完全懂，我就拼命读读读读读，我读了快一个月，然后我上去讲，我还觉得我讲的不是很好，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我从来没学过。然后那时候我很多抱怨，我说我还在台上讲，校长以后不要找第一次的人上来讲到。可是就那一次的经验我永远忘记不了，因为那时候那一次我真的发现我很不足，然后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祈求预备，祷告祈求预备，等到当了你要为神摆上的时候，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你不能，而且我的英文比中文破，并不是说我中英文就很糟，但是真的比中文差，所以我在前面讲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念讲稿，因为我怕，然后而且我本来以为我准备的是讲三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就下来了。这个就是，可是我发现那一次我真的经历到神。当你觉得你不能，然后你就交给神，神把你，你说有点，其实不是校长摆我上台，其实神摆我上台。我那时候有抱怨的，可是当我愿意顺服，我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可是神要，我就上台了。结果那一次真的，我可以说我生命中最比较几次让我感觉到说整个圣灵在带领整个会众，而且那个会众都是神学院的学生、老师跟校长，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每次有时候我会问一些同工说，你要不要出来服侍？要不要来做同工？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来为神服侍？很多时候他们都说都没有，都不是不愿意，有些是愿意，但是不敢。就说啊，我真的没有能力，牧师你找别人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可是我跟你说，没有人生下来就做牧师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做执事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懂得教会很多的运作怎么做的，都是从不懂到懂。但当神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把他过去的经验放下，他把他那些的不能就放下，能力也放下，能不能都放下，就听神的话，结果他就看见神迹。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你要先愿意为神摆上。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信心去跟？即使你还不是很确定，或者即使你心中还会担忧，不是不确定，而是担忧，你愿不愿意去跟？或者你还有不足，或者是你的经历在过去有冲突，你愿不愿意去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而是不愿意马上去做。彼得有没有跟耶稣说，老师，我们整晚劳累没有打到什么，请给我们五个小时，让我们大家打个盹，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之后一定听你的话，再到水深之处去捕你要我捕的鱼。彼得是不是这样跟他说？不是，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跟随神是立刻马上现在，不是等到明天后天大后天耶稣来了你再说，你来我再跟你啊，耶稣很快就会来了。那我们看见彼得下了网，然后怎么样，圈住很多鱼，他遵从神的话就带来莫大的祝福。他说网险先裂开，就招手叫另外一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这一切的这些描述就是从前面这边很许多鱼，就是 many 很多，险些裂开就代表太重，然后装满两只船就是根本没，几乎都快没地方站，然后船要沉下去，也就是说重到连船都承受不住。我估计彼得一生可能也没打过那么多鱼，从来没有过一次是那么满，我估计从来没有，不然的话他会去买更大的船了，对不对？就不会用那两艘了嘛。所以那为什么他能打到那么多鱼？真的就是当他顺服，这是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其实是神迹。 所以当他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说主啊，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去马上就去水深之处。水深也很有意思，水深可能要经过一段的波浪或什么才会到的，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到的，但是马上就应该去的。那彼得的顺服就让他跟进力神，神向他说话，说你去打鱼，你去到水深之处捕鱼，他就以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怀疑，但是他仍然顺服。所以你知道了吗？神的话，神的启示，通过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经过头脑的思想，然后心里的顺服，然后开始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他。彼得的经历神，一开始是外在的，他其实神要他去做他就做了，所以他就只是去做，他也不知道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这个外在的经历却变成他内在的经历。你看到他第八节，他看见那么多鱼，他的行动是什么？他说他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我不知道他那时候表情是什么样，要是我可能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种感觉，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是代表神，是很特殊的，他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他前面对老师说，老师啊，我依从你的话就去打，前面如果是一种谦卑的方式，因为他是捕鱼专家，但他谦卑下来，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不是谦卑下来而已，他是敬畏，他是战惊。因为这里他看到说主啊，看到这件事的神迹，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你发现了吗？之前是说老师，现在是说主啊。所以他开始知道耶稣是谁。那他求耶稣离开他。或者你会很奇怪，如果我是一个船长，我打到了鱼满满的，那我会请财神爷走吗？假如耶稣是财神爷，不会啊，我会跟财神耶稣说，耶稣啊，麻烦你常常来我家，我请你吃饭，今天晚上的鱼，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客，你要怎么吃都无所谓，因为太多鱼了，下个礼拜继续跟我一起出来打鱼好吗？你要几条船我就去租多几条船，然后呢我在船上你就可以要跟更多人讲道，太棒了，好棒啊，然后你就可以让这个反正嘛，我有钱的时候我还可以，你讲到那些人呢，如果饿了我还可以买吃的给他，甚至当场烤鱼给他们吃，因为够多嘛。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彼得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做，反而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有没有思想为什么？因为当人遇见神的时候，你会看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自己里面的黑暗，自己里面的黑暗。彼得看到了他自己里面的黑暗，他觉得自己不配在耶稣面前，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在耶稣面前。这是人遇见神自然的反应，因为神是圣洁的，当我们和圣洁的神在一起，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很担心的，担心神随时击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罪。彼得知道耶稣是圣洁的，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他怕。经过了这件事情，他从外在的经历变成内在的认识，他真知道耶稣是谁了。神借着耶稣的话临到彼得，他就顺服去捕鱼，神又借着环境让他看见这个神迹。为什么说是神迹？因为不只是他很惊奇，你看他这边说在这边第九节说，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对打到了这一网鱼都很惊讶，所以不是彼得惊讶而已，是所有的水手都惊讶了，代表说这真的是一件神迹。神借着他捕到鱼的这个环境，这些事情让他认识到神迹，他就更顺服神而敬畏神。所以耶稣在接下来告诉他说不要怕，他真的怕，因为他遇见了神，所以他怕。耶稣跟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另外一段经文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看到这两艘船很满，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我要给你的恩典比这还大。以后你要得的不是人，是不是鱼，是人。你要看见越来越多的人被我来改变和更新。当他这一次，耶稣再一次他的话临到了彼得的时候，因着你知道很有意思哦，如果彼得不去水深之处捕鱼，会不会有这第二句话？不会。他去水深之处捕了鱼，就经历了神的神迹，内心得到很大的震撼，知道自己是罪人，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再一次话临到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人了。因着他的顺服，他经历了神，因着他的经历，神的话再一次的临到他。这一次的临到，他再一次去经历神。他怎么做？十一节说，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看到了吗？因着神的话，他顺服，马上的顺服，不是说明天顺服，马上顺服。神让他经历海上的奇迹，在环境上给他更大的印证，给他更大的启示。所以他在当中，他认识到耶稣，从外在的环境变成他内心的一种的改变。跪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神的话再次临到他，又一次的启示。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的改变，神再给他一次的启示，说：“你要得人了。”他又再一次的顺服，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是这样，你看启示，然后他经历，他没有启示，顺服，经历再多的顺服，再多的经历，经历再多的顺服。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但他如果没有他那第一步的顺服，他就没有。就像我之前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一步步的跟随亚伯拉罕，如果不在一定要神说告诉他去哪里才出去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信心之父了。可是你要知道，彼得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在圣经才读到他后来的故事。他曾经耶稣邀请他在水上走的时候，他信心很小啊，他就掉到海里，耶稣要去救他。他曾经在耶稣预言自己的死而复活的时候，斥责耶稣，要耶稣不要这样子做。耶稣说你是就是魔鬼退我后边去，意思说他已经被魔鬼所影响了。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可是在这整个三年多耶稣带着他的过程中，耶稣总是帮助他，总是原谅他，总是带领他，直到他成为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他后来在初代教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位发言人，也成为众人的表率。圣经上没记载，但是有传说是他是留在耶路撒冷被杀的，做众人的表率，牧养神的羊群。但是这一切的开始，他的这一切的经历，这一切的就是失败，还有神的拯救，都是从一开始他愿意渡到那个水深之处去捕鱼。我和你都是罪人，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并不比彼得光明多少。他虽然是2000年前的人，但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报纸并没有就比昨天的要更善良。你和我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自己。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放不下。彼得他愿意试一次，他那试的那第一次才有机会试第二次，试第二次才有机会试第三次。你愿不愿意也试一次，试试看神，不是试探神，是试试看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做，看看神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祝福和改变。圣经说，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最后就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去就有万民做门徒，也就是说你去发单张，就可以经历到这个世界对神话语的冷漠，但你也可以经历到有一些人愿意回应神的话的喜悦。你去传福音， 就能看到说你何德何能，但神竟然愿意借着你这么卑微微小的人去改变人，你看见神改变人的那种喜悦，你去为人祷告，你就能看见神改变人的这些奇妙。如果在过去的三个月你刚刚有举手的说我有得着，我有被神改变，我盼望你可以继续在神的话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真的鼓励你，大力鼓励你去参加小组，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更多的思考跟应用。那如果你已经参加小组了，我鼓励你也要来教会，因为我们有来教小组不来教会了。在这些聚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你就可以看见神在更新你的生命。你要是不去不做，你就看不到。神今天如果跟你说你听了有感动，神叫你今天回家好好读圣经，你不读你就读，你就不会有接下来的在神面前的经历。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们要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我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说真的，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边讲到试试神。这里说如果你愿意奉献，神就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不是赐福，是倾福，倒下来，福气要倒下来，无处可容。你愿不愿意试试去奉献，看神要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祝福。圣经上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我就饶恕你的过犯，那 你们的天父就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们，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你愿不愿意试试去饶恕那个你没办法饶恕的人，然后看看上帝怎么样饶恕你而改变他跟你的关系。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愿不愿意去再跟神说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你的罪。你愿不愿意去认你的罪，就像彼得一样，因着上帝的话在神面前省察，在神面前被神改变。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但是所有的应许都是从顺服神而开始。神的应许是需我们的信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信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你愿意不愿意试试看？上个星期我们说你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接下来几个星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你的生命会有巨大的改变？我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都靠着神能够在你心中运行，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神会给你的工作，给你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改变，让你更经历他，而在经历他的过程当中你就更愿意顺服他，他会给你启示让你去行他所喜悦的事。当你更顺服，你就更经历，更经历再更顺服，顺服再更经历，你的一生这叫丰盛的人生。我要讲什么？对，丰盛人生，我要给你。其实啊，在过去有一次，我觉得有一阵子我得罪了一个姐妹。那过了很久，我都没有跟她道歉，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是有那种不必要的面子问题。前几个月我见到他，我跟他说，我是鼓足了勇气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之前没有对你，我之前对你 不好。然后他原谅了我。顺服并不容易，因为顺服可能需要你拉下你自己的面子，顺服可能要你在家中，譬如说你跟你先生吵架或跟你太太吵架，你要做赢的那一个。但是我说的赢是先说对不起的那一个就赢了。几乎所有的吵架都不是一方的，那你会吵出来，你也有需要想的地方。 顺服很不容易，顺服有的时候你要对付你自己，没有人喜欢对付自己，因为就像我开头说的，起初说的，没有人想要把我们那一面给神管。但神给你感动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什么都做得很好了，我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神像感动彼得这样感动我，我坐立不安，心里觉得说对不起神就应该要说，不管他有没有对不起我，我先不管他有没有对不起我，我先说我对不起人就要说，所以我就去说了，我很开心，他也很开心，我又少了一个我不敢见面的人。事实上我也没什么不敢见面的人了，但是这件事情是我能够更增进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是像彼得一样过去的经历吗？我是捕鱼高手，上帝你不要来管我这个我的专业的地方，还是说我是犯罪高手，我不想神你来碰我那个我脆弱的那一面。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次经过顺服神之后，你会发现你跟神跟人的关系又一次的提升。你不只是不怕见到这个人，你甚至会喜悦欢喜见到这个人，那种的感觉我说不出，但是是非常喜悦的。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会更愿意去把自己再多的放下。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放下的地方，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在神面前学习彼得？他也很多做错的地方，但是神永远不会放弃他。同样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就算你曾经造成再多的伤害，或者曾经受到很大的伤害，神永远不会放弃你，请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请你原谅我们，我们没有很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没有很渴慕你的跟你的关系，我们常常嘴巴说了心里就忘了，然后头脑就忘了，心里也没有任何的感动。但主啊，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被你摸着，他心里有感动，请你让他不要消灭圣灵的火，让他愿意能够重新的去思考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你让彼得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在顺服中经历神，在经历中学习更顺服神，而顺服能够在经历这种彼此一直往上的螺旋，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要这样的生命，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还会犯很多的错，但主，请你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再试一次，不是因为我们会犯错而再试一次，而是因为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你，我们盼望更渴慕的贴近你。求你使我们现在有一颗渴慕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彼得当时是在神面前俯伏战兢，但我们今天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请你让我们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块有什么部分我们不想神你来碰的，主你知道，我们也知道，请你破碎我们自己，请你让我们真的回到你的话语的光照，让我们的心是顺服的。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 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